人说吵架挺好，别憋着，别控制，把话说开了，感情可能就会越吵越近。但是也有人认为啊，你要吵架就会伤害感情，不如心平气和的好好沟通。那能这么做呀，当然这是最好的。可是问题呀，人是情绪的动物，脾气上来了难免控制不住。有些人一旦开启争吵模式，就立马变得六亲不认，就跟那辩论赛那个选手似的，不管站在前面是伴侣也好还是好友也好，他会都把最具杀伤性的武器拿出来胡乱扫射一番。我们害怕跟别人吵架，尤其是害怕跟亲近的人吵架，或许从本质上来说呀，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好好吵架呢？有人说你吵架就是不控制情绪啊，怎么还说好好吵架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吵架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沟通。沟通是为了什么呢？那是为了解决问题。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，就是吵架作为一种沟通，我们如何要掌握一些沟通的技巧，让你在吵架的时候呢，既解决问题又不伤害感情。首先呢，我得给大伙说呀，这个吵架时候有四个雷区，你要掉到这四个雷区里头，解决不了问题，还容易伤害感情，还容易引发更严重的后果。就咱们吵架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陷入这四个雷区。哪四个呢？咱先说第一个，就是你跟对方吵架的时候，你可以一针见血的指出他的错误，但是呢，你不能戳他的痛点。说什么是痛点呢？有句老话叫打人别打脸，骂人别揭短。这个痛点就是对方的短，对方的脸。单纯从吵架技术上来看呢，戳痛点很容易赢，很容易让对方气得发抖都无法反击。可是那又怎样呢？你把对方气得发抖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你老婆有点胖啊，平常呢又稍微有点懒，不怎么做家务，你忍无可忍和她吵一架。这时候如果你直接提出让她勤快点，做一点家务，也许她能接受。但是你要这么说，你说把你懒的家务活你啥都不干，你懒吧懒吧，你再下你胖的就跟猪似的。你要这么说，你说他能接受吗？为啥呢？因为你戳中他痛点了，结果只能是越吵越激烈，不仅家务活做不成，反而会让你老婆认为你嫌弃他，拿做家务的事来讽刺他。除非是你想跟他离婚，否则不要用戳痛点的方式来吵架。你其实你想要的结果无非是想让你老婆勤快点收拾收拾家务，那为什么非要拿他身材胖说事呢？而且还说的比较狠，什么胖的跟个猪似的啊，就这样的话千万不要说。再比如呢，你的这个丈夫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，结果你跟他吵架的时候你说，哼，你从小家庭就不完整，难怪你这么没修养。这样的话是立刻会戳中对方的痛点，会让他感觉到很心寒。因为一个人能让你发现他的痛点呢，说明他在你面前毫无防备，跟你是掏心掏肺的。也就是说对方给了你伤害他的武器，结果你还拿起来真就伤害他了。那这样的吵架你赢了又有什么光彩呢？你伤害的是你最亲近的人。《红楼梦》里头就有这样的例子，老贾家的三小姐探春是贾政啊和奴婢出身的妾赵姨娘所生的女儿。虽然呢这个探春呢打小跟宝玉一起长大，王夫人把他们抚养大的，但是探春打内心里还是由于庶出的身份呢，有着隐隐的自卑感。书里有这么一段情节，说凤姐有一阵啊身体不舒服，暂时由探春呢替凤姐管理大观园。这个时候正赶上探春的生母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，下人们呢来替赵国基呢讨赏钱，探春说要按例发放赏银，但是呢，毕竟这赵国基是探春的舅舅。李纨就说了，说可以多赏20两。凤姐呢也派这个平儿说过来，看看能多给就多给点吧。可是探春呢刚管大观园，别人能多给他可不能，因为他要真赏了就落下一个为自己亲人呢寻好处办事不公的把柄，在贾府他就没什么威信了。所以探春决定啊还是照原来的办，不多赏这20两银子。这下呢可驳了他亲生母亲赵姨娘的面子，惹得赵姨娘一场大闹。赵姨娘到探春屋里开口就说，说这屋里人呢都踩我也就罢了，孩子你想一想啊，你该替我出口气才是。一边说一边眼泪鼻涕哭起来了，所以这架势就是我要跟亲生女儿吵一场。等明白赵姨娘来的目的，探春就拿着账啊 翻给赵姨娘看，说这是祖宗手里的旧规矩，人人都依着，到我这你说我就改了，我必须得按照老规矩办。因为当现在呢，太太就是王夫人看中我，才叫我替凤姐照管家务，我还没做一件好事呢，你说你这当妈的，你到西安来呢找我麻烦来了。赵姨娘说，说大太太疼你，你就应该好好拉扯拉扯我们，结果你只顾啊讨好大太太，把我们都忘了。探春就说，我怎么忘了你了，我怎么拉扯你们呢？这时候赵姨娘很生气，就说，说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，你现在呢你当家了，你是说一不二了，你亲舅舅死了，你多给二三十两银子，难道王夫人就会挑你毛病吗？就会说你尖酸刻薄，说你徇私舞弊？不是啊，这你说你对你亲舅都不照顾，这又不用你花钱，现在你这羽毛未丰满呢就忘了根本了，捡高枝飞去了。哎呦，这话可戳得探春痛处，因为探春对于自己庶出的身份本来就耿耿于怀，这会儿啊还被自己亲妈踩到痛处了，说他攀高枝忘了生母，可以说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探春没听完，已经气得脸都发白了，抽抽气气就哭上了。其实这是两个人吵架呀最不明智的做法，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找对方的痛点来说。哎，有多少感情都败在这张嘴上了。如果对方真是你重视的人，即使你再生气也不要去戳他痛点，揭他伤疤，要控制自己情绪，不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。何况你就是戳中他痛点，他难受了不会解决任何问题。所以第一个，别戳对方的痛点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别翻旧账，咱们就事论事，别翻旧账。就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呢，你根据眼前的事就说眼前事，别总翻旧账。吵架当中啊，一方开始翻旧账，其实是潜意识里边啊，是想拿着旧账让对方感到愧疚，达到道德绑架的目的。你比方这个翻旧账的方式在吵架里特别常见，比方说这个妻子跟丈夫吵起来，妻子就说，哎呀，上个月找你那个女同事到现在你还跟她联系没有啊，我就不信你们是在那谈工作。你看看这话，想用这种啊婚外出轨作为道德绑架来使自己在吵架当中占上风。你看父亲对儿子说，你小时候就有这毛病，这钱丢了不是你拿的还能是谁？你看看，这就是翻旧账。男朋友对女朋友说，哎呀，要不当初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我至于辞掉工作到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吗？你看翻旧账的争吵啊，在对方听来往往有点卑鄙，也许你这么做本来就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愧疚，达到让对方让步妥协的目的，但是呢往往可能适得其反，容易使对方原本就有的感激歉疚都消耗殆尽。《红楼梦》的第31回就发生这么一件事，就是贾普过端午节啊，一连串的这个不开心，贾宝玉心情就很郁闷，偏偏这时候晴雯呢过来把扇子失手掉在地上，把扇子骨弄折了，宝玉这一股无名火没地方发，晴雯就成了倒霉出气筒。宝玉就说，蠢才蠢才，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这里头宝玉借机发作一番，而且就摔扇的事呢，说的呢也不算太重，也不算就是故意挑晴雯不是。可是晴雯呢脾气大，立马就反唇相讥，还翻了宝玉的旧账。怎么翻的呢？晴雯冷笑说，二爷近来气大的很，动不动就给脸子瞧，前儿连袭人都打了，今儿又来凶我们，不是要提要打平爷去。这怎么翻旧账呢？晴雯这话呀说的是前几天有天下雨，宝玉在家门外面叫门不开，平时都是小丫头来开门，宝玉没想到开门的是袭人，因为等的不耐烦了也没看清是谁，门开了之后不管不顾就朝开门人踢了一脚，结果把袭人踢得挺重。这宝玉呢本来这时候就后悔踹了袭人，听晴雯翻旧账，宝玉气得浑身发抖，就说，你不用忙，将来有散的日子。这番话说完就惹着晴雯一阵哭闹，这下宝玉房里炸锅了。最后啊，宝玉在气头上一定要跟着王夫人说把晴雯打发走，一直到袭人一干丫鬟都跪下求情才罢。所以这样的一件小事啊最后闹大了，宝玉固然有责任，但晴雯也有责任，就不好的旧事重提啊会对对方心情造成不好的影响，不但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，反而有可能演变得更糟。其实过去的事儿，你最好的方式就让它翻篇过去吧。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，就会发现呢，生活中吵架的起因呢，可能仅仅是生活中一件小事儿，可是吵着吵着，双方开始翻旧账，回顾以前的事儿。他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一直回顾到对方做的一件非常错的事为止，然后对方也翻旧账，回顾了一件你非常错的事为止，双方就僵到这儿了，就都在气头上，谁也下不来了。所以这样的吵架是最耗神、最伤感情的。你看，我在网上看到有个网友说自己爸爸妈妈吵架呀，他听着有时候都觉得太无厘头了。比方说是他妈说他爸，说你这把袜子随便扔，完了还不洗。完了他爸说他妈，你看你今天都忘买菜了，而且买的那都我告诉你去买香菜，结果你买一堆韭菜回来。俩人就这点小事吵，吵着吵着，最后你发现能吵到什么程度？这时候他妈就说了，说你年轻的时候啊，咱俩都结婚了，你喜欢上文工团一个女兵了，当时差点跟他跑了，你说你多对不起我。这是他妈翻旧账，他爸也翻旧账，当年你说你嫌弃我们家穷，死活就不让我爹妈过来跟我一起住，结果我爹妈都死了，都没得到我孝顺，我都没能尽孝。你看看双方一下子就拿这个夫妻之间这个忠诚不忠诚，是不是孝敬公婆，这样绝对的事儿，把对方给挤墙角去了。那么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呢，这两位啊可能互相都哑口无言了，因为确实他们干过这种伤害对方的事情，而且也确实他们错了。但是为什么起因明明是一些袜子呀、买菜这样小事，非要追溯几十年，追溯到互相伤害对方的一件大事呢？那有心理学家就给这个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吵架中的挡箭牌。意思是吵架说两个人呢都在互相指责、互相攻击，为了防止对方攻击自己，为了把对方对自己的指责挡回去，就找一个对方当年呢做的一件错事当挡箭牌，只要这件事拿出来，立马就会让对方无话可说。你看起来这是短暂的你占上风了，这是逞一时口舌之快，挡箭牌对亲密关系的伤害啊是非常大的。本来是一件需要双方去沟通解决的小事，一直这样吵下去，反而会忽略那个小事，反而放大了矛盾。再说家也不是一个非得分出黑白对错的地方，而是一个讲情感的地方，大家肯定都会偶尔有对对方不满的小情绪，而是如果冲突总是靠翻旧账这种形式用挡箭牌去升级和抵挡的话，反而会不利于家庭和睦。就是我们想想，你小的时候你爹妈不停的吵架，往往真的不是事儿太多，而是吵着吵着就陈骨烂芝麻翻出来了，双方谁也下不来了。大家想想，你小时候听你父母吵架是不是常常是这个样？所以这我说的第二点，咱们前面说不能戳痛点，第二个不能翻旧账，第三个呢不能把吵架当作发泄情绪的通道，你得奔解决问题。吵架不是为了单纯发泄情绪，你得奔解决问题去。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言不合就开撕，可是呢吵是吵完了，好像什么问题都没解决，下次呢还用同样的方式开始，同样的方式结束，从此吵架成了生活当中的常态，也成了情感世界里反复的一个负面现象。你看咱不说琼瑶电视剧里头有经典台词吗？男的说女的，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。完女的说，那你就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了吗？男的说，我哪里无情哪里残酷哪里无理取闹了。女的说，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残酷哪里不无理取闹。你看这段吵架说的都是车轱辘话，除了发泄情绪你丝毫看不到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迹象。所以其实呢我们吵架呀是为了直面问题、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虽然在气头上呢确实很难做到理性，但是我们吵架的时候要有个进度意识，就明确呀我们的目的是啥，不要扯远了，你收回来呢解决当下的分歧。前两天呢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了一个他关于吵架的事儿。他和他闺蜜呀两人开着车自驾游到郊区玩，回来的时候呢就有点晚了，晚了她闺蜜说你这么着吧，咱们俩就是分开那路口，你往你家去往我家去，你就在离我家最近的地方啊那个路口你停下就行，你不用送我，这么晚了你赶紧回去，我呢打电话让我老公啊到那路口来接我。就这么着两个人呢事先都沟通完了，跟她老公沟通完了，就到了指定地点了。可是到这来呢她闺蜜老公没来，原来是什么呢？她老公出门晚了，又一着急走岔道了，说赶到这儿还得半个小时。哎呦，这她闺蜜当场就炸毛了，拿起电话就不干了， 下车就在电话里跟她老公吵架。我这个朋友就只能在车里等着，等她吵完吧。十分钟之后呢，她闺蜜上车了，我这朋友就问她，说你老公到哪儿了？要不咱俩赢他一段，跟他找个地方会合吧。结果她闺蜜说啥呢？他在哪儿呢？不理他，我不知道他到哪儿了。我这朋友瞬间就崩溃了，他就跟闺蜜说，说你这电话宗旨不就是确定一下位置，减少路上耽误时间，快速会合，让他来接你，我也能回去，你也能早点回家吗？啊，合着你光顾吵架了，啥事没解决呀？她闺蜜也很崩溃，跟我这朋友说，哎呀，我为这事儿，我跟我老公吵过不知道都多少回了，他每次出门啊都迟到，都不按约定时间，完了还不认道，还得让别人等他，我的肺都气炸了，哪还顾问他在哪儿啊？你看，很多时候我们吵架啊，都像我这朋友的闺蜜一样，是乱来的。这个吵架本来应该变成一个好的交流模式，应该越吵问题越少，而不是吵完之后发现问题还摆着，根本就没解决。你像咱们上大学的朋友知道，有时候室友之间反复为了该谁打扫卫生而吵架，夫妻之间反复为了春节该先去谁家拜年吵架，这样的事情日常生活当中并不少见。那么两人吵架呢，证明在观念上彼此之间是有矛盾的。如果每次都为同一个原因争吵啊，又吵得不清不楚，或者心不甘情不愿的妥协当中结束争吵，那下一次你一定还会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吵，那么吵架就变得没任何意义，它不是解决问题途径，就变成了发泄怒火的渠道，你这样的争吵是伤感情的，最后效果一定是负面。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，不要只顾发泄情绪，要奔解决问题。再说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吵架的时候你话呀说重点，那在气头上那没办法，但是你记住，吵架要结束的时候千万不要撂狠话，把话给说绝了。我见过不少人吵架吵到最后啊，最后放狠话，不给自己留退路，也不给对方留台阶，就会用否定啊、分手啊、不理你啊，带有威胁强制性这类话语来结束吵架。你比方两口子吵架，媳妇说了，你说你啊，一没长相二没钱，你还这么不讲理，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睛嫁给你了，我现在我得跟你离婚。这明明是气话，这时候被逼急了，老公肯定会说，他有个面子，离就离，谁怕谁啊。其实啊，这妻子本来只是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吓唬吓唬老公，图个嘴痛快，但是你要说多了，哪次你都这么说，最后容易把老公惹毛了，最后后悔的可能是就是你这个说话不留情的当老婆的。所以我们在吵架的时候，尤其是跟亲人，像两口子呀，跟自个儿孩子，跟自个儿爹妈呀吵架，这样决绝的话是不说为好。就算再生气呀，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如果气急了你说了这样的话，事后也一定要解释，说那是吵架时候说的气话，不算数。那么除了不能说这种绝情话狠话以外呢，还要在吵架最后给对方留个台阶下，不然两人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冷战当中。其实先留台阶那个人并不是真输了，他愿意服软说明他比较理智，因为跟亲人吵架有时候不是对错的事，你也没法说清谁对谁错。哎，最关键的是呢，别伤这份感情，还能把问题解决了。你看拿服软这事儿，我说说这个金星和他那个德国老公汉斯之间的事儿。两人当时参加一档节目，这节目有个环节是厨艺比拼，金星负责做菜，已经完成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再煮一会儿，就等菜品出锅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老公汉斯对中国烹饪不了解，就一看说这再煮一会儿别糊了，就拿着锅铲在那搅和，把原来卖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菜啊，给搅成东北乱炖了。这金星就喊停，警告汉斯，哎，你别搅和。结果汉斯还大声反驳，你得搅不然就糊了。气得金星喊呢，你别管，你给我住手，你给我离开那儿。这两口子就吵起来了。旁边嘉宾一看说这两口怎么还吵上了，金星气的干脆把勺子撂下，转身坐到沙发上去了。这个事后我金星就说，说当时我气的差点要把这饭从锅里倒楼下去。那当然呢，这是录节目，两个人也没法再继续吵下去。可是平日里啊，嬉笑打闹的两口子陷入冷战状态，谁也不跟谁说话。你想录节目，这场面非常尴尬。这个时候呢，毕竟金星这情商还是不低的，哎，他就自己掏钱呢，在餐厅里买了两杯香槟，他主动打破僵局，跟自己老公碰杯，跟他说：“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事儿过去了，问题解决了，咱俩喝酒吧，就这么地吧。”哎，有了这个台阶呢。这你当丈夫的男子汉呢，这汉斯自然就顺着台阶下来了，也说行行行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 你说的对，我就都听你的。从这时候开始呢，两个人呢就等于完成吵架了，又和好如初了。所以咱们得说金星这做法是个很好的示范。哎，你像这个日本有本小说写的很有意思，说你觉得每次吵架你要先服软，心里不平衡，还有个办法。这是日本一个小说里提的，说是那个两口子在家里啊，做了一些叫吵架兑换券。这个兑换券的用法是呢，说两个人吵架吵到最后谁也不服输，这么顶着双方都受损失，那这样总得有一方先服软先低头啊，但是你这低头的他心里不平衡，他难受，这样有补偿，谁先低头呢，谁先服软呢，谁就获得了一张吵架兑换券。这个兑换券的好处呢，是你可以让对方帮你做件事，比方说呢，我先给对方台阶下，我服软了，那我的条件是本来晚上该我刷碗，这回你替我刷啊，或者晚上咱吃完饭呢，你得给我按摩。你看，这样吵架之后呢，两个人的关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，反而会更加亲密了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意思，很好玩，也很有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了好好吵架应该规避的几个问题。首先呢，吵架的时候不能拿话戳人痛处。第二个呢，吵架的时候不宜翻旧账，因为翻旧账最容易放大矛盾。第三，吵架不是为了发泄情绪，应该把解决问题放在首位。最后呢，吵架不要撂狠话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也给对方留个台阶。你掌握了这几招，你就可以啊跟身边的人好好吵架，吵有建设性的架，目的是解决生活当中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。